就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主。你是拯救的主，也是成全的主。主啊，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在你的面前，再次在主日在教会当中要向你敬拜，愿你悦纳我们从心灵诚实发出来对你的敬拜，也求你的圣灵在这个时间把你的话解开，让你的话在我们的心里发出光来，也照耀我们侍奉主要走的路。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主在地上的时间跟信他的门徒讲这句话，当主离开门徒以后，圣经就记载他差遣圣灵来，然后建立教会，教会就把主的福音传到当地好多地区的人。所以在这个地理的服事的范围里面，我们后来也发现真的门徒把福音传到世界不同的角落去，比主在地上的时间只在巴勒斯坦附近的地区的服事范围广很多了。使徒行传也记载，当圣灵降临，神使用他的教会让好多人信主。彼得第一次传福音，圣经就记载有3000人信主。后来神借着彼得、约翰，让一个瘸腿的人能够恢复正常，圣经记载5000人信主。教会就这样子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到地极，福音传到不同的地方去。所以某个程度来讲，主耶稣这个预言真的透过教会实践在地上。我们为神的工作来献上感谢。当然主所做最重要的就是拯救人类的救恩完成，不是任何其他人可以代替的。主把他的使命交托给教会，因此有人就说，教会的使命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借着教会在地上来延续他的使命。教会好像领受主的生命，让主所做的延续下去。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马太福音两段的经文。首先是在马太福音的第4章第23节，弟兄姊妹看到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预备起。耶稣走遍加利利，做过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然后另外一段是马太福音的9章35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耶稣走遍过城过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当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的时间，我们很多时候就给耶稣的教训失引了。没错，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很多讲到耶稣的教训，比如说很有名的就是登山宝训，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弟兄姊妹特别喜欢的就是八福啊，然后也讲到很多的比喻， 然后另外弟兄姊妹也很喜欢看的这一段经文，这一卷书就是里面有很多讲到耶稣生平所做的，包括医治很多的病人，有很详细的记载。然后耶稣也赶鬼，也在那边透过门徒训练建立门徒的生命。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看这一卷书的时间就忽略作者马太他形容耶稣所做的一切的时间，他自己下的一个结论。所以我们有时说这些就是在一段一段分段里面的注脚还是引言，我们就不太留意这个注脚跟引言。很多时候我们忽略的原来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刚才大家读的这两段经文，这是马太写这一段关于耶稣生平所教导所行的一切他下的一点点的结论。他就告诉我们看圣经的人说，耶稣在地上到底做什么。他就说耶稣在地上走遍过城过乡，父神给他就是要在以色列的地来服侍，所以耶稣就按着父神的旨意走遍整个犹太的地区，有以色列人聚居的地方。然后做什么呢？他住脚的时间就讲到耶稣就教训人，耶稣就宣讲天国的福音，耶稣就医治各样的病症。就好像他把耶稣在地上道成肉身的主除了救恩所完成的这个伟大走上十字架道路的这一段这个重要的服事以外，他在地上就做教训宣讲医治的工作。所以有个牧师他研究耶稣所做的，他就讲耶稣在地上就是做一个三重的职事，就是什么？就是刚才讲的教训宣讲福音跟医治各样的病症。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甚至约翰福音的时间，我们就发现耶稣这三样的服事他是同时看重也同时来执行。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单单做其中一个就忽略另外的，也没有只做其他两个就忽略其中一个。他在地上的时间他教训人认识神的道，他同时也宣讲天国的福音，所以他也同时透过医治赶鬼让人知道神的国已经临到了。所以耶稣所做的教训把真理教导当时的人，宣讲福音就是把神的天国的福音对当时的人传讲，然后也透过医治把这个慈惠跟关怀的服事彰显在他服事的人群的当中。感谢神，教会自从看到耶稣所做的领受主的生命，也从开始的时间一直到现在都如此的来侍奉上帝。我们今年教会已经踏进58年了，当教会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庆祝回顾跟纪念的时候，我就想起咱们的教会从开始的时间就是非常看重这三重的职事。谭雅国牧师的这个自传里面他就提到，当他跟18个弟兄姊妹在我们这个地区开始这个教会的工作， 他就透过一些姊妹在机构当中的服事，来显出慈惠关怀的服事。然后他自己也很努力的在当时的华侨的当中做传福音的工作、探访的工作、探病的工作。另外他也在教会的当中也教导一些的大学生。我相信今天我们教会一些长老也是他当时教训成长到现在在教会服事的一群蒙恩的罪人。咱们的教会从开始的时间也看重这个三重的职事，一直到现在。到今天我们也看见咱们的教会很看重真理的教导，我们有主日学，有查经，我们也看重传福音，有布道会，也鼓励弟兄姊妹在生活的环境当中为主做见证。同样我们也在我们的社区的当中做慈惠关怀的工作。感谢主，当我们照着主所做的来做的时间，我们就看见神的荣耀彰显在这个地区。在堂亲纪念的时候，我们真的盼望我们能够延续前辈们从神领受的继续下去，就好像保罗所鼓励我们的，要叫我们所做的能够做得更勉励。早一阵子我有机会跟短宣队去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名字叫吉尔吉斯坦，它是在一个天山底下草原的一个国家。我就分享一下当地的教会他们怎么样来实践主的这个三重的职事。这个国家是一个前苏联自由开展出来的五个回教国家其中一个在地图上就是在这个右下角，在中国西边边缘的一个小小的国家，就是吉尔吉斯坦。吉尔吉斯坦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地方，意思就是说他不允许有其他的宗教传讲，当地也有一些东正教，因为苏联的关系，但是也不允许有很激烈的传福音的工作。神很爱当地的人，就是在大概20年前就呼召一个做船长退休的弟兄叫这个加山弟兄，他就去到那边来做服事。他在那边透过这样子的服事，我们就看见他真的好像把道成肉身的基督的工作延续在这个吉尔吉斯坦。虽然这个是一个回教的国家，但是神感动杨长老，他在72岁的时间去到吉尔吉斯坦的地方，在那边就跟政府的官员说，神感动他要在这个地方建立学校。神非常的奇妙，让当地的官员允许他建立一个学校。他而且跟当地的官员说，他要建的学校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意思说让这个学校可以来讲圣经，可以传福音，但是决定要不要成为基督徒，就让学生来决定。我们就想，这个真的是很大胆的一个要求啊！但是神很奇妙，真的在这些官员的心里感动他们，让他们愿意给杨长老在那边建立第一个基督教的学校。他就完全的摆上， 用自己所储的钱，用自己的经验，用自己能够可以发挥的工作的能力来建立这个基督教的学校，然后也在学校里面做传福音的工作，让学生也能够听到福音。我们在当地看到他们的学校是非常的奇妙，在当地我们看到他们的学生非常有规矩，然后在当地他们的也跟老师有很好的关系啊，在这个学校当中我们就非常感觉得到神的爱充满这个学校。然后听说这个学校已经成为当地一个非常有名的学校，很多回教徒的家长都盼望他们的孩子进到这个学校里面来学习。杨长老的施工不单只建立第一个学校，而且在当地更建立超过五个学校，甚至盼望能够建一个大学，能够为主的名能够发光发热。神透过教会在我们想不到的地方所完成的，真的超过我们可以想象。我们非常的感恩看到他所成的事工。虽然杨长老在大概两年前已经被主接回天家了，但是他的事工还延续在那边发挥做光的这个影响力。他当时建立不单只是学校，还建立一些机构。现在看到的图就是我们探访他们学校的时间，有机会看到他们一般的学生就透过宣教士一起来查考圣经。当地的人跟我们说，当地的学生虽然他们生活在回教家庭的环境，他们读圣经比读荷兰经多很多啊。我们真的为神所做的来献上感谢。他们也建立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就是能够在当地发挥更多慈善关怀的事工，透过这样子可以让他把福音传出去，也让神的真理可以让更多的学生得到帮助。我听说有一次有一个回教的乡村的村长走过来找杨长老，问杨长老说能不能在他们的这个村里面建立一个学校。神后来感动杨长老真的在这个村里面建立这个学校。现在大家图看到的这个学校就是杨长老承诺在一个回教的村子里面建立这个学校。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看见神为他们预备的非常的美好，学生人数虽然不多，大概几十个人，但是他们每天在上课的时间都走很远的路跑到这个学校里面来学习，学习英文也学习圣经。神透过这样子的机构在那边成就非常奇妙的工作。不单只做学校的工作，这个透过神的所呼召的宣教士所建立的这个机构，也建立一个为这些残障的儿童来服侍的一个中心。在这个中心的当中，他们可以让这些残障的孩子能够建立自信，也在那边生活，也让他们有机会接受教育。这个图片就是这个学校这个操场我们看到这些学生非常的开心在那边一起来玩。老师有都是基督徒的校长，很爱这些学生，在那边就传扬主的福音。然后他不单只做这个，还在这个回教徒的这个地区建立一个社会服务的中心。这个地方是青少年人在那边 玩游戏运动的地方。然后就在这个房子对面，他也建立一个诊所，在这个诊所当中有很多医疗的设备，能够实践这个医治当地市民的一个服侍。中间大家看到的本来是一个医生，后来神呼召他也成为一个牧师。这个伊果牧师就在这个地方来带领这个事工推动这个医疗的服侍，也同时在那边为主来得到当地的回教徒的年轻人能够成为基督徒。然后他也有一个盼望，就是能够在当地一个回教的地区的当中来建立教会。当时我们短宣队在他们的这个环境的当中有机会会探访他希望能够建立的教会的地方我们看看这个图就是他刚刚能够有一个买到一个地，把旧的房子拆下来，然后大家看到这个南南的这个墙，就是把这个地区围起来，他就是希望能够筹到经费，在哪边建立一个教会。他把这个教会改成名字叫复活教会，就是在哪边让教会可以重新的被建立起来，在回教徒的这个中心地带能够传扬主的福音。弟兄姊妹，在基尔兹斯坦普西的教会，我们也有份在当中，有份去参与建立当地的福音的工作，也建立当地慈善关怀的工作，也同时在当地建立教训人明白耶稣的真理的工作。我们为我们成为普西教会的一份子，我们非常感谢上帝。看到教会这样子在当地回教徒的这个社会的当中来为主做见证，我们的心充满感恩，真的要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神所做的是何等的伟大，真的超过我们可以想象。当我越了解基尔兹斯坦的当地的这个情况的时间，我跟当地的宣教师都同样有一个感动，就是感觉得到基尔兹斯坦这个地方真的可以成为中亚洲五个回教国家的一个宣教的基地。我们可以为当地的教会祷告，求神能够大大使用他们，在他们所做的能够为主有更好的服事，以致福音能够在基尔兹斯坦的地方传到邻居这个国家边缘其他的国家去。主所做的这个三重的职事，到底我们又怎么去来服侍呢？刚才都讲过了，我们教会在这方面也是有很好的服侍。同样，我就再引用保罗一句话来互相的劝勉。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他跟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弟兄们，我还有说话，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自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么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在你们现在所行的事上面更加的勉励。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的教会有机会跟政府合作，把这个地卖给他们，然后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资源来在这个地区的当中为主可以摆上。就但愿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的时间，我们能够继续的在这个三重职事的服事当中可以为主更加的勉励。 弟兄姊妹不单只是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到底我们有没有领受主的这个三重的指示，先让我们在圣经的真理上有更好的建造，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的当中为主做见证，把主的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同事、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让更多的人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然后我们也没有按着主所教导的，能够在我们生活的环境的当中关怀有需要的人呢。倘若你已经做的时间，但愿保罗这句话鼓励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更加的勉励，能够做神交托给我们的事。倘若我们没做的话，求神透过圣灵用他的真理在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站起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好，另外一个问题问大家，就是主耶稣到底他行这个三重的职事在什么地方做呢？刚才大家有机会看过这个经文了就说到耶稣当约翰下监狱被抓的时间，他就去到加利利地，就进到拿撒勒的地方，还去到加百农的地方，在哪边来侍奉。然后呢，作者就引用以赛亚先知所记载的一段经文，来形容耶稣在加利利地出现的哪一种的荣耀的景况。他就提到耶稣去到的地方，就是这个以赛亚先知提到的西布伦跟拿弗他利地的哪一个带的地方。哪一带的地方是加利利外邦人住的地方，但是耶稣在哪个地方来服侍，就让那些在罪恶黑暗当中的人，让他们见到大光，在生活没有盼望的人，他们看到大光，这个光带来给他们有盼望。那些有疾病被邪灵控制的人，他们看见大光，就是主来把他们从黑暗的权势得到释放。那些不知道人生可以怎么去活讨神喜悦的人，也看到大光。耶稣在当地就把神的真理来教导他们，让他们知道怎么去行能够讨神的喜悦。耶稣不是在我们认为宗教中心的地方来侍奉，耶稣不单只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宗教敬拜的中心来做，而跑到有需要的人群的当中来服侍，让这些在黑暗里的人得到光明的盼望。所以这样子的耶稣所做的，对我们来讲到底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当我们要在我们生活的当中实践这个三重职事的时候，请弟兄姊妹留意，我们不要单在教会来做，不单单只是叫人来教会，而让我们能够在我们所生活的人群的当中来为主做见证。到底那里是我们今天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那里是上帝要我们让外邦人能够听到福音、看见神荣光的地方呢？到底今天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在我们服侍的这个地区的当中，哪一些人是生活在黑暗当中的百姓，哪些人是活在死荫之地的人呢？我就让大家看一看 在柬埔寨的地方，哪些人是活在黑暗的当中？看看当地的教会，他们怎么样来为主做光做盐。我们刚刚短宣队谢谢弟兄姊妹的祷告，能够平安去到柬埔寨，也平安回来了。这一次我们去到那边，有机会探访很多当地的事工，我们真的从主领受到开眼界的一种的体会。有一次我们就去到一个贫民锅库的地方啊，贫民窟的地方啊，在大家看到的图片是一个非常难想象有人住在的一个环境的当中。我们看一看这个贫民窟的环境，到处充满垃圾，然后你看到这个小孩子就在这个垃圾堆的当中来生活。当我们进到这个贫民窟的地方的时间，我们就发现到处都是有苍蝇啊，这个苍蝇到处来飞，而且到处都很臭，周边都是垃圾，就是有一群人就住在当地。当我们走到这个房间的楼梯，我们就看见啊，非常黑暗的地方，人就躺在那个地方。我们很难想象可以走到这个地方来为主做见证，但是我们感谢主，神感动当地的教会。大家看到这个图片中间的这个女传道，就是神呼召她去到这个区里面，每周带这些孩子去教会上主日学，也走到这个贫民窟的地方来把主的怜悯恩典传给当地的家庭。感谢主，教会领受主的教训，真的愿意走到这样子黑暗当中的百姓，来把主的真光照耀在当地。另外，神给我们有机会去到一个城市，这个城市英文叫 Sweepac。 这个 Sweepac 的城市以前最有名的是什么呢？以前最有名的就是好多小孩子在路上是给人买去做一些不好的工作，所以以前在这个马路上，就是有一些不同地区来的人，就看哪个小孩子是可以收买，买以后就把他运到一些非常可怕的地方。在这个图大家看到的左手边，就是一个房间，以前就是有些女孩子被买以后，就留在这个地方来接待一些这个嫖客啊，他们就在那边进行这个新的交易，非常可怕一个地方。但是都很平常啊，到一个地步，所以那个地方真的称为一个黑暗的地方。神就感动教会，在当地要起来拯救这些被卖到火坑里面的女生，也要保护当地的孩子。我们有机会就去认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就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发出基督的光芒，在当地来救这些女生，让他们从这个火坑当中救出来。倘若有一些人去贩卖他们是犯法的时间，他们就透过律师来告到法庭，要把这些女孩子拯救出来。不单只拯救他们，而且为他们预备一些可以维生的工作。大家图片看到的就是当地一个的工厂，这个工厂是做衣服的， 他们就在那边让这些女生有工作的机会，就让他们不要因为这个贫穷的缘故就重新走回这个可怕的工作的环境。他们也在当地建立这个学校，我们短宣队在那边就看到他们刚刚建立一个新的学校，这个是他们刚刚开始第一课上课的时间的这个图片，很多孩子在那边受很好的教育，当地有很多的家长，他们就盼望他们的孩子能够进到这个教会所建立的学校的当中来学习。然后我们也看到他们不让这些孩子没有工作做流浪在这个路上，所以在周间上课的时间下午这个机构就在当地建立一个儿童的这个活动的一个中心这个场地就是这个中心，让孩子在下午的时间可以透过圣经的教导，透过唱诗歌，让他们能够玩游戏，能够享受他们童年的生活。大家看到这个图片也是他们每个周日崇拜的地方，感谢主神使用他们，现在他们崇拜大概有300多人在当地来服侍。当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时间，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些孩子可以很安全很自由的在这个路上来玩游戏踢足球，充满快乐，他们就再不需要面对被人贩卖到这个可怕地方的一个厄运。神透过教会在黑暗当中的人群的当中彰显他的荣耀，让福音的真光在当地照耀，也让当地的人，本来生活在黑暗当中的人，能够看到真光，以致他们人生再不一样。感谢上帝，神不单只是呼召当地的人，当地的教会在柬埔寨为主做光，神也感动我们，神也呼召我们，要我们成为世上的盐，也要成为世上的光，要让我们的城要建立在山上，让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能够把荣耀归给天父。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的这个盐，重点就是谈到这个生命的素质，就是我们属于神的人，我们的生命要越来越像主耶稣，有主的温柔，有主的爱，有主的忍耐，有主的恩慈，有主的圣洁，有主的公义，让我们生命的素质能够藏在我们的生命的深处，然后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就是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生命，把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能够活出来，以致人看见我们行出来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天父。我们不单只是一个人来为主做光做盐，当我们集合一起的时间，就好像这个城很多的房子聚在一起建立起来，当这个城一起发挥这个光的作用的时间，我们就看见上帝更大的荣耀彰显出来。刚才我们看见在柬埔寨，神就透过宗教会建立的这个福音的机构，在当地行奇妙的作为。神把一个以前充满黑暗的一个城市，现在变成一个充满喜乐光明的地区。他们不单只在这个城市，而且他们还有计划在柬埔寨其他的城市延续这样子做光做盐的服事。当教会弟兄姊妹聚在一起，我们就能够产生更荣耀光辉的力量，也让父神得到更大的荣耀。 最后到结论的时间，我们就回顾上帝呼召使徒保罗的一段经文。当使徒保罗在这个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主耶稣，主耶稣就向他发出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就是跟他说，主耶稣差保罗到外邦人还有还没信主福音的人的当中去，就是要叫他们，叫这些还没认识神的人，他们的眼睛能够开了，以致他们能够从黑暗转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来归向神，也因为信耶稣罪得到赦免，还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就是与一切成圣的人同的基业。弟兄姊妹，这个呼召荣耀吗？这个呼召有尊贵吗？这个呼召有意义吗？我相信主给保罗的这个呼召，也是给往后的教会，让教会能够让哪些人，他们好像这个属灵的眼睛蒙的一样，重新可以开了，透过神的大能，透过真理的大能，他们的眼睛得开，他们能够从黑暗当中转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来归向神，因为信靠耶稣，他们的罪得到赦免，而且能够得到永恒天家，得到神赐给我们的永恒基业的这个盼望。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呼召不单只是给教会，教会是信徒组成的一个有机的一个生命的地方，同样也是给你。所以今天听到神的话的时间，你可不可以回想一下，在你生活环境的当中，有谁真的活在黑暗的当中？可能你就想起你身边一些亲人，他们在这个疾病的当中，他们需要盼望关怀。你认识有一些青少年，可能他们活在一个没有方向的人生的当中，他们需要上帝给他们光明的指引。可能你就想到你的同学，他们都有很多的地方都不讨上帝的喜悦，你可以为主做见证，帮助他们。你可以想到很多有需要的人，但愿你都领受主的呼召，愿意在他们的当中成为这些坐在黑暗中的人的光，以致你把福音传给他们，帮助他们以后，神能够从你所做的得到荣耀。
感谢黄传道的分享。